前面几集啊，我们一直在分析为什么西方能出现自治城市，而中国却不可能。自治城市的出现非常重要，它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它助推了中央集权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中国的中央集权式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战国时代。通过变法，秦国成为第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式国家，然后一统天下。我们说欧洲历史啊，它的一些进程比中国要晚很多。欧洲在中世纪晚期，也就是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才开始由封建制向集权制转变。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呢建立起了封建制，这个跟中国周代一样，实行层层分封。大领主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小领主，小领主再分封给更小的领主，最后一直到骑士。国王的权力啊很小，因为各地的贵族呢都是自治的，他不怎么听国王的话。你比如法国国王，虽然名义上他是法兰西最高君主，但是他能管的地方很小。王室的那块领地在诸侯的封地当中，就像海洋中的一小块孤岛一样，所以大伙管这块地方叫法兰西岛。王室的收入呢也很少，总是不够花，怎么办呢？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就率领他的仆人们抢劫过往的意大利客商，当强盗抢钱花。但是法国很多诸侯比国王还有钱，不听国王的话，有的还跟国王打仗。听到这儿，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中国东周时期，是吧？周天子迁都到洛阳之后呢，地盘大大缩水，也是钱不够花，只好到各地诸侯那儿去化缘，人家还不给他。天子和诸侯呢，有的时候就打仗。周桓王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在肩膀上让诸侯还给射了一箭。所以欧洲的国王们跟周桓王一样，活得很郁闷，他们做梦都想把权力集中起来，让诸侯们听自己的。可是怎么才能集中权力呢？很简单，打仗，把诸侯们打服。可是打仗要花钱，国王们没钱。到了自治城市兴起之后，国王们看到希望，因为城市里有大量的钱，他们可以向城里的商人们借钱，购买大量的武器，扩充自己的军队。但是欧洲的商人们见到国王可不像中国这边这样，中国这边见了皇帝叩头如捣蒜，是吧？但是欧洲人呢，他要谈条件，国王借钱也得跟普通人一样，你得拿东西抵押。拿什么抵押呢？王冠是最理想的抵押品，因为这个东西体积小，价值高，上的都是宝石。所以134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要借钱，不得不拿出自己的五顶王冠抵押在那儿。有的时候甚至国王和贵族本人也成了抵押品。1294年巴伐利亚的三位公爵都被当成人质扣押起来，为的是借点钱。国王们肯于如此卑躬屈膝逆来顺受，是因为他能得到巨大的好处。因为能借到钱就意味着能打胜仗，能打胜仗就意味着他能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最后呢，这些国王就演变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的元首。这一点在西班牙的统一过程当中表现得很明显。中世纪的时候呢，西班牙境内有好几个国家。后来西班牙国王向自治城市借钱，跟很多自治城市结成联盟，在1491年完成了统一。欧洲各个主要国家先后成为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呢很重要。因为成为集权国家之后，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才能资助海外冒险，支持他们的海外扩张。在西班牙完成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来到了西班牙，推销他的全球探险计划。这个计划呀，他在欧洲已经推销了一圈了，但是没推销出去，大部分国王没有实力资助他。那么西班牙呢，已经统一了，有了这个实力，女王慷慨解囊，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上路了。结果第二年，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宣布了全球化的开始。所以《全球通史》说，早期的探险者虽然大多数都是意大利的航海冒险家，但是他们的资助者都是其他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家乡那些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呢，绝非偶然，因为只有统一民族国家才有这个实力。成为统一民族国家之后， 西班牙是支持了哥伦布，葡萄牙支持了达伽马，英国支持了卡伯特，欧洲各国呢就这样开始了海上竞争。这样的话，人类历史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人类的征服方式变了。陆地帝国的时代宣告终结，海上帝国的时代到来了。在全球化之前，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帝国无一例外都是陆上帝国，你比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都是主要在陆地上进行扩张。但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出现的帝国都是海上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大英帝国，他们都是海上帝国。所以这是自治城市对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帮助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导致人类进入海上帝国时代。第二个影响是欧洲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公司，一个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个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是怎么出现的呢？我们还得从西班牙大发横财说起。我们说西班牙女王她资助哥伦布出海，一开始呢说实话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但是没想到哥伦布还真给她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于是西班牙国王组织起强大的军队，一手举着十字架，一手拿着香科炮，来到新大陆寻找传说中的遍地黄金。不久之后，他们果然从印第安帝国抢到了大量的黄金，然后又发现了很多银矿，金银如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西班牙。一句话，西班牙暴富了。1580年，西班牙凭着强大的实力兼并了葡萄牙，葡萄牙原来那些殖民地也归西班牙了，西班牙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事实上，日不落帝国这个词儿就出自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一句名言，说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那么其他国家一看西班牙这样都非常羡慕，垂涎三尺，所以也想分一杯羹。因此1600年英国人成立了一个公司叫东印度公司，筹资30,000英镑远航出海。三年之后1603年荷兰人也成立了一个公司，也叫东印度公司，也想在海上贸易当中呢分一杯羹。从此在全球海面上就出现了两种竞争性的力量，一种是西班牙式的征服，凭借武力，凭借军队，另外一种就是英国和荷兰式的征服，用商业力量进行征服。虽然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个海上帝国，但是西班牙的这个征服方式跟以前的陆上帝国呢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用刀和剑进行劫掠。西班牙的财富啊都是通过暴力得来的。西班牙人一开始是直接劫掠印第安帝国的黄金和白银，冒险家皮萨罗率领一支170多人的小部队就征服了人口600万的印加帝国，俘虏了印加国王。国王提出，我可以给你填满整个大厅的黄金，装满两个屋子的白银，来赎回我的自由。皮萨罗同意了，结果赎金到手之后，皮萨罗却把国王杀死了。所以西班牙的征服充满了野蛮和阴谋。后来西班牙人又强迫印第安人和黑奴在银矿和种植园中劳动，印第安人和奴隶在繁重的劳动当中大批的死亡，最后因为屠杀、剥削再加上天花、麻疹这些欧洲常见病，印第安人最多的时候呢人口减少了 90%。 但是英国人和荷兰人不能像西班牙人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西班牙那样强大的武力和政体。西班牙这个国家在欧洲啊它是非常特别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西班牙虽然地理上是欧洲国家，但是它的政体呢实际上是亚洲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当时欧洲各国当中，西班牙是最专制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历史地图，阿拉伯帝国疆域最大的时候，它的领土不光包括中东和北非，也包括欧洲的一个角，也就是西班牙。换句话说，西班牙是欧洲历史上唯一被阿拉伯人统治过的国家。因为西班牙位于欧洲大陆跟非洲大陆的连接点，所以呢，历来外敌入侵都非常频繁。西班牙人为了独立，后来跟阿拉伯人又打了800年的仗。所以西班牙人是非常尚武的，他非常崇尚军事强权，崇尚阿拉伯式的那种专制政体。我们前面讲过， 西班牙在1491年通过从自治城市那儿借钱实现了统一，但是统一之后，西班牙国王就蛮不讲理地取消了这些城市的自治权，你们不必再搞什么自治了，以后接受我的集中统一领导。那这些自治城市肯定不干呢，就起来暴动，西班牙国王派兵镇压，把11个自治城市彻底打服，在那儿建立了牢固的专制统治。那这种局面是欧洲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其他国家，国王们借助自治城市的力量统一之后呢，都要回报自治城市，都要回报那些借钱给他的商人，制定很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只有西班牙完全相反。所以人们都说西班牙实际上是一个亚洲国家。西班牙这个国家呢，人们非常崇拜地位和权威，一切都是暴力和权力说了算。所以西班牙的武力也非常强大，他能凭借强大的武力直接去抢钱。但是英国跟荷兰做不到这点，他们没有这么强大的武力，在历史上甚至他们都没有常备军。所以呢，这俩国家只能另辟蹊径，西班牙来硬的，他们呢只能来软的。我们讲过，西班牙在统一之后把自己境内的自治城市给取消了，但是荷兰和英国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呢，却把自治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从陆地上扩展到了海上。我们刚才说的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两个移动的自治城邦，这两个东印度公司的组织结构都是效仿自自治城市。所以西班牙是通过抢劫来支付，他们是通过做买卖来支付，他们希望用商业的力量而不是军事的力量来征服世界。那么后来的历史证明，软的比硬的更厉害。这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后来的世界历史有那么一段时间基本上就由这两个公司来主宰。荷兰和英国也因此相继打败了西班牙，成为新的世界霸主。那么为什么软的会比硬的有力量呢？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详细分析。